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是法轮功修炼者郑宇他的修炼体会的。郑宇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细受无神论说教洗脑，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是有神佛或者鬼魂的存在，甚至一度认为耶稣释迦牟尼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咁后尾郑宇又系如何走上法轮大法佛法修炼嘅呢？我哋一齐嚟听下。郑宇细个时候身体冇乜嘢唔好，亦都冇咩大病，但系去到1990年佢读高中一年级嘅时候咧，就频繁咁出现尿血，只要做咗剧烈嘅运动，血尿嘅情况就更加严重。去医院检查系4个加号。每次看到变出来通红的血尿，他心里面觉得很害怕，父母也都很着急，就带他去各大医院去检查，做 B 超，甚至做静脉造影，但是就查不出尿血的原因。拖到1995年，即是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尿血的现象更加严重，去了一家大医院检查，这次终于查出了原因了。原来是他患了肾结石，他将读高中时医生的检查结果给大医院的医生看，其实这个片已经显示出有结石，可能因为那时候石头太小，医生看不清楚就没有判断出来。这位医生很遗憾地说，如果当年就诊断出来，那时候的石头很小，就可以通过食排石汤经尿道自然排出。但是经过几年，现在那个结石已经长到 2.7cm×1.9cm 那么大了，远远超过了输尿管的直径，正常的输尿管直径为 0.8cm， 所以那些结石根本是没办法从输尿管排出的。那怎么办呢？医生就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是手术取石，第二是用超声波在体外碎石，碎了之后那些碎石就可以通过尿道排出。因为肾结石手术是大手术，刀口很长很深，他的父母担心一个女仔承受不住，就决定用超声波碎石的方案。在1995年的暑期，郑宇就去了一个城市，据说那个城市有一间医院碎石的技术很高明，他就去那个医院做了碎石术。碎石费、住院费、伙食费加上路费，一个暑假就花了数十千元。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90年代对于郑宇屋企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本来以为结石的困扰就到此结束了，但是没想到那些碎石不是说好像医生预言那样乖乖地全部排出来，只是排出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残留在肾里面。以残留在肾里面的石为核心，马上又很快生出更多更大的结石。医生将排出的碎石拿去化验，发现是草酸钙结石，这些结石很容易再生，即使再次做体外碎石也都会再生，即使是做手术全部都拿出来都还会再生。医生都没有办法，唯有开了大量的中药给郑宇喝，而这种草药只能够减缓结石的生长速度，根本就没办法让这些石头停止生长，更加没办法令它消失。于是郑宇的大学生活比其他同学多了一项内容，每日他要熬中药来喝。出于用电安全原因，是不允许学生使用电炉的，但是鉴于郑宇的病情，在里面就特许他使用。每天晚上晚自修之后，他就开始熬中药的了。同学只要从他的诊室经过，都会闻到浓浓的药味。因为这件事搞到郑宇情绪很低落，很困惑。肾结石也不是什么绝症，为什么医院就医不好呢？ 唔通呢一世我都离唔开呢啲药？每当佢睇到同学兴高采烈咁去上体育课，而佢自己只能够一个人静静咁呆住喺度，就感到特别嘅失落。佢好想好似其他同学一样尽情咁跳啊跑啊，但系佢就唔可以。只要佢跳或者系跑，就会大量嘅变出血尿。喺饮药期间，佢身体越嚟越虚弱，原因唔系嗰啲中药造成嘅，而系因为嗰一次体外震碎石时，因超声波对肾脏嘅强力击打，对肾脏造成咗好大嘅伤害。嗰阵时佢行路都冇力，瞓觉质量好差，每日听课注意力都唔集中，学习变得好吃力。之前正宇嘅专业成绩系全年级第三，自卑嘅情绪开始滋生蔓延，正宇深深几乎崩溃。为咗解脱结石嘅困扰，正宇尝试咗各种嘅偏方，甚至练过乱七八糟嘅气功，结果花咗唔少钱。身入边嘅石头喺佢嘅体内纹丝不动，唔单止系纹丝不动，仲要茁壮成长。记得有一次，一个气功师同佢讲，包医好佢嘅肾石，正宇就俾佢同佢治疗，佢就开始发功治疗。功发完之后，佢话好咗啦，要收佢300元。事后佢去医院检查，石头仲喺度，仲喺体内。佢就将照片攞俾呢个气功师睇，问佢系咩回事。呢位气功师以为正宇要佢退钱，恼羞成怒，将个片推到一边，大声咁讲：医院检查错咗，石头冇咗就系冇咗，一分钱都唔可以退。嗰种蛮横无理，实在令正宇吃惊。而呢啲气功师往往都系将得啊、做好事啊挂喺嘴边嘅。喺求医问药嘅过程入边，正宇开始对人生嘅思考：如果冇得呢场病，佢会一帆风顺咁读书、毕业、工作、成家。恐怕到今时今日，佢都唔会去谂呢啲咩气功啊呢啲咁嘅嘢。喺当时嚟讲，对佢系摸不着边嘅嘢。但系当时佢真系好困惑，人系从边度嚟，将来又会去边度？人活住到底系为咗乜嘢？点解自己会得咁嘅病？为咗解开呢个疑惑，佢就去咗图书馆睇好多书，睇好多学术报告，听咗唔少专家学者嘅讲座。都找不到一个令他信服的答案。当时正宇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叶孤舟在风雨中漂泊，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虽然身边有老师、有同学，家还有父母，但是他经常觉得很孤独、很苦闷、很迷茫。那段时期如果是用颜色来形容他的生活和心态，就是灰色的，极度的灰色的。但是冥冥中似乎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将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那这个人有没有出现呢？出现之后又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提到正宇喺高中一年级嘅时候出现了尿血，如果是运动量大的话，尿血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他是不可以上体育堂的了。所以为了医好这个肾石，最后他是选择了用超声波来碎石，但是碎石的效果并未好像医生预期那样可以从体内完全排出来，相反不单止排不晒，而且越生就越多，最后他唯有长期服用中药。由于超声波碎石令他留下后遗症，身体很衰弱，没力，睡眠不好，亦都是因为长期要吃中药，在大学里面他还要煲中药。而其他同学就又跑又跳， 上体育堂的时候兴高采烈，又跑又跳，而他自己就很落寞地呆在一边，他感到很失落，很自卑。以前他在级里面，他的专业排名是全年级第三，但现在由于身体变差，睡眠又不好，上堂呢注意力很难集中，学习变得很吃力，他觉得自己深深都走向崩溃的边缘。在求医问药的过程里面，他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他很困惑，人是从哪里来，又会去哪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自己会得这样的病。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他就去图书馆看了很多书，听了很多学术报告，很多专家的讲座，但是他都找不到令他自己信服的答案。他觉得自己好像一叶孤舟在风雨中漂泊，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他感到很孤独。在他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即是1996年的6月，他所在的班来了一位旁听的女生，她很文静，不是很喜欢说话，因为是旁听生，大家都没有怎样跟她交往。有一天偶然听到其他同学说她在这里练气功，这就引起了静宇的兴趣。一天落堂，她就去找她，你是不是在这里练气功啊？她说是。静宇问是什么功来的，她就拿起纸笔跟她写了三个字，并且说就是这个功。静宇一看法轮功三个字，看到这三个字，静宇心里面一震，即刻就说我要学，你可不可以教我啊？可以。静宇又问学费多少钱啊？因为之前我不论学什么功都要交钱的。那位女生淡然一笑地说不用钱，不收学费。那就太好了。当晚静宇就去了练功殿，一去到练功殿，不知怎样呢，他就觉得特别舒服，从内心感到很舒畅。环顾一下练功殿，看到有120个人，有老的，有少的，有老师，有学生，有工人，有家庭主妇，全部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好像老朋友一样对他，教他练功，纠正他的动作。有一个叔叔还将自己的坐垫让给他，教他打坐。在那里他觉得没有丝毫的生疏感。就这样，每天晚上静宇就去练功殿学功练功。练功殿在大操场的尽头，旁边是一个大草坪，当时天气很热，草丛是蚊仔的乐园，趁他们练静功就出来想咬他们。但是只要在那里一打坐，全身就充满能量，真切地感到能量在体内游走，这个能量场很犀利，那些蚊仔根本就咬不到他们。有时候他练着练着，感到蚊仔来了，就睁开眼睛看一看，那些蚊仔就在他的膝头那里转了几圈，好像想咬他几口，但是他没落下来，之后就飞走了。练功十几日后，静宇感到肾部一阵阵发凉，好像有一股凉气从体内走出来。他问老学员是什么回事，他们说如果你的肾脏有病，那就是师傅和你清理身体。我说我有肾结石，他们就说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说不定师傅已经和你清理了。第二天静宇就去了医院做 B 超，哇，石头没了，又做了一个腹部的平片，显示也是石头没了。静宇心里面高兴啊，终于摆脱了困扰他十几年的肾石。当晚他就将这个好消息讲给其他工友听，他们不觉得很惊奇，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或者周围人的身上发生太多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问他们，我没有做手术，也都没有见到石头排出来，那些石头去了哪呢？一个物理系的同学说石头被师傅从另外空间拿走了。静宇不明白什么是另外空间，那位同学就说你回去看书吧，书里面什么都说得很清楚了。哦，静宇突然明白，他之前看转法这本书只是感有兴趣那部分看，比如关于治病部分他从头到尾很认真地看，其他部分他就没看了。后来他又拿起转法论来重新再看，终于他都明白 之前困惑他人生的问题全部都有了答案。他知道了生命从哪里来，他知道如果他不修炼又会去哪里，而修炼后他又会去哪里。他知道了他自己为什么要来到世间，他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从此以后正与真的改变了方向，他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目标，变得健康、充实、乐观、自信、向上。法轮佛法开启了他的智慧，在大学后两年的学习生活，他精力充沛，反应敏捷，199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了一名教师。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他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同事，善待自己的学生。他是全校唯一一个不收家长礼物和礼金的老师，亦都是唯一一个和学生补课不收钱的老师。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正宇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多次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判刑，并且失去了做老师的工作，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出狱回到家，有很多亲朋好友问他，为了一个信仰你失去了这么多，承受这么多，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弃呢？你为什么还不肯放弃法轮大法修炼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正宇会反过来这样问他，如果一个功法不用你用一分钱，解除了长年折磨你的病痛，使你从一个本来要食药一辈子都可能不会好的人，变成一个健健康康的没病一身轻的人，你会放弃吗？如果这个功法可以令你从一个偏执自私的人变成一个豁达自信无私的人，你会不会放弃？如果这个功法可以令你行到哪里都将光明和美好带去哪里，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中国监狱里面，都可以用真善忍的真理之光划破那里最黑暗的禁锢，你会不会放弃？为什么经历这么多残酷的迫害，这些法轮功修炼者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就是因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真的好，真善忍真是好，法轮大法真的会给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带来无限的美好。正宇这番说话亦都道出了千千万万坚定地走在法轮大法修炼路上的修炼者的心声。正宇的修炼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又要休息一阵，回来和大家分享慧文他在法轮大法修炼路上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同大家分享咗正宇嘅修炼故事。咁而家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分享慧文嘅修炼故事嘅。咁佢嘅修炼故事同正宇嘅有咩唔同呢？我哋一齐嚟睇下。慧文同好多人一样，都想拥有幸福，佢追求幸福，但系喺佢追求嘅过程入边咧，佢系不断嘅碰壁同埋受挫，直到佢得闻天机，走入咗法轮大法修炼，佢先领悟到原来幸福唔系拥有。而是放弃，在真心为对方着想之际，甚至忘记了自身的利益，在实践真善忍的同时，体悟生命深处油然而生的幸福。慧文决定步入婚姻的时候，就知道她的未来先生是独生仔，但是她就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压力会有多大。对一个不容易怀孕的女人来说，香火虽然是责任，但是亦都是压在心头的巨石。他的老爷奶奶 都希望他们可以传宗接代。后来慧文先后生了三个仔女，但是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在他生老二的时候，他感到深深疲惫，食道又很不舒服。后来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的食道有很多念珠菌，抵抗力很弱。生第三胎女儿的时候，这些症状又重新再来一次。慧文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升起对佛法的憧憬。慧文本身是医疗人员，从小就接受教育，长大工作的环境都是西方的医学，但是他从小就一直想寻找心灵的依靠和寄托，一直都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人是呼唤着他，等着他。慧文先生的姐姐和姐夫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书柜里面有法轮大法的书籍。他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当慧文经过书柜看到转法轮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一股莫名强大的能量场，使他整个人都觉得有得晕晕地，每次经过都是这样。当时他就想，我一定要试一试去练这个功法，而这一试就不得了啊。当他静心读完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内心震荡不已。这个是一本天书啊，他以浅白的语言讲明了真实的宇宙、复杂的空间和生命的本源，直指宇宙特性是由真善人构成，讲清人来世上真正的目的和最终的归宿。转法轮给他带来的不单止是观念的反转，细胞的震动，更是身心最直观的感受。慧文是在他的女儿四个月的时候看转法轮的，当时他一边照顾女儿一边阅读转法轮，突然他感到有一种强大的气流在食道里面，仿佛一个气球一样将整个身体灌得通透晒。当时他好惊叹，哇，法轮功这么犀利的，这么神奇的。就从那一次之后，他的食道炎完完全全好翻晒。慧文的先生过去好严肃内向，说一不肯改二，对孩子的教养尤其严厉，一旦不如自己的标准，随手就会拿棍来伺候仔女的了。他坦言他的细路仔从幼稚园开始就会被打的了，有一次因为仔做错事使他很嬲，他又打了他，事后他深深地忏悔，知道他的仔亦都是小童修，他不应该这样对他们。自从那次之后，他就不再打他们了。发生问题的时候，就用真善人的法理跟他们沟通，一起思考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怎样去做。真善人的力量是巨大的，改变了慧文先生的个性。他三个仔女亦都在容年之中成为邻居街坊亲友师生眼里面出污泥而不染的小莲花。慧文说，现在花花世界有很多物质的诱惑，但是他家里三个小朋友就出乎意料地乖巧贴心，老大和老二不单止个性好、品行好、功课亦都好，大家一看到他们几姊妹就知道练法轮功真是好。老三在学业上虽然不如两个哥哥优秀，但是他没有复杂的人生和不正的观念，只要跟他相处过的人都知道，感到他是单纯和很干净。孙仔孙女的出众爷爷嫲嫲记起心里面，慧文的孝心同样是令他的老爷奶奶一样感同身受。慧文刚刚嫁过去的时候，因为年轻会倔强叛逆，被奶奶指责的时候嘟着嘴不甘不怨，甚至会顶嘴，当时彼此都不熟悉不了解，所以心里面隐藏害怕和抱怨，总是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和奶奶之间无形之中亦累积了间隔。现在即使先生出远门，慧文亦都可以一肩担起照顾仔女和老爷和奶奶的责任。慧文说他的老爷是一个非常聪明敏锐的人，当他看到慧文从不同角度关心他煮饭给他们吃的时候，要求仔女向爷爷嫲嫲问候和孝顺他们，陪他们医院检查看医生，老爷知道慧文是真心对他们好。慧文和老爷和奶奶之间互动亦变得越来越亲密，当有人看到慧文和他的老爷奶奶互动的时候问候的时候，都会说那个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当他们知道慧文是他的新抱时，对方的反应都会吓一跳。有一次奶奶得了糖尿病，身体伤口很难愈合，慧文不单止亲力亲为，对待奶奶好像同亲生父母一样。慧文说他本身是医疗人员，所以他知道伤口只要溃烂，病毒就会产生气味，会很臭，但如果干净的话就不会有味道。所以有一次他为奶奶包好伤口并拿来闻一闻，当时他的老爷看到之后整个人都很震动很感动。他的老爷说，作为一个新抱可以做到这样，我真的很佩服。慧文的先生想起这一路来慧文的陪伴和付出，由衷地感谢和骄傲。他开心自豪地说，妻子修炼之后精力充沛，气色红润，整个人变得非常年轻，大家都以为他三十几岁，但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岁了。尤其同他站在一起的时候，言语差异更为明显，大家都以为他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慧文说，有一次因工作关系和一位董事长交谈，当他知道他的年纪和他同龄后，整个人惊讶到说不出说话。他说他以为他才三十多岁而已。为此董事长帮慧文引荐更多的 VIP， 告诉他们慧文是修炼法轮功的。后来慧文就借这样的机会告诉在座的很多高薪人士听法轮功是什么，对身心健康有什么帮助，中共怎样迫害法轮功，整个话题大家都围绕法轮功的身上，对法轮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正面的评价。慧文说，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没有今日的他。修炼让他明白了一切，知道人生的真谛，当他重获生命那一刻，他的世界观都全部改变了，提高心性的美好更加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慧文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好像他一样亲身体验法轮功的美好。慧文的修炼故事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